扒一扒格鲁派的上位史。第七部分，第135集。这钦定藏内善后章程，既然要抬高驻藏大臣的身份，也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扶持才行，这就是当地的驻军的加持。说起来，在西藏驻军，差不多这是每一波实际控制人都要做的事儿。从故事函开始就是如此，这道理也很简单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。如今乾隆就着痛击库尔喀的雄风，以及福康安那一万多人的大军坐镇，在西藏驻军和对藏军的管制上，就给了驻藏大臣极大的权力，以确保兵权在驻藏大臣的手里，由驻藏大臣统领在藏的全部军队。比如在章程中就明确了以下的几项，其中第四条，设3000名正规军队，前后藏各驻1000名，江孜驻500名，定日驻500名。前藏代本由驻拉萨游击统辖，日喀则、江孜、定日各地代本由日喀则都司统辖。第五条，关于军队编制，代本下设甲本、儒本和定本等，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挑选年轻有为者充任，并发给执照。第六条，今后征调兵丁，每年每人应发粮食2担5斗，总共为7500担。受征调的兵员由达赖喇嘛发放减免差役的执照。第七条，关于军队装备，1/5用火枪，1/3用弓箭，1/2用刀矛，各兵丁要经常操演。第十三条，驻藏大臣每年分春秋两季出巡前后藏各地和检阅军队，各地汉官和宗本等如有欺压和剥削人民事情，予以查究。第十七条，普通士兵有战斗能力者，随非贵族，亦得升任定本，甚至逐级升至代本。第26条，每年操演军队所需用之弹药，由噶夏派委员携带驻藏大臣衙门之公文，前去工部地方制造。以上的这些条款，还有礼藩院与之相配的实施细则之类的规章，奠定了驻藏大臣管制驻藏部队的体制。由于此后的藏军都是按照着清军的操点模式，也是由陆营派遣教官指导训练和管理的，因此西藏的常备军也就被称之为是甲琼马，这个意思就是汉式训练的部队。其实这个时候的藏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大清的边境国防军了，而驻藏大臣也就等同是同时兼任着这支边防军的总司令了。相应的，驻藏大臣对边境的管理也成为了他们的日常事务。比如章程中也有规定，第二条，今后临近各国来西藏的旅客和商人，或达赖喇嘛派往域外人员，需由该管主脑呈报驻藏大臣衙门签发路政，并在江孜和定日两地方新派官员检测。第十四条，今后库尔喀、不丹、西金等藩属之回文，必须按照驻藏大臣指示善写。关于边境的重大事务，更要根据驻藏大臣的指示处理，外方所献的贡物也需请驻藏大臣查阅，所有噶伦 都不得私自向外方藩属通信。还有第十五条，西藏的吉隆、聂拉木等地区和库尔喀疆土相连，又为交通要道，需树立界碑，限制互相出入。第二十条，吉隆、聂拉木两地方抽收大米、食盐等税，除非请示驻藏大臣同意，不得私自增加税额。由这些可见，在涉及对外的各项公干，也就是大清在西藏周边的外交事务，也都是驻藏大臣的权责范围。这也就是驻藏大臣代表朝廷、代表皇帝本人最直接的写照。当然，驻藏大臣是无权自作主张的，他也只是传达皇帝和内廷的成命。但是有了代表朝廷的这种象征，也就无形中增加了驻藏大臣的身份和地位。章程中规定的很明确，达赖喇嘛和噶夏政府官员是无权独自代表朝廷对外接触的，这也正是库尔喀之战的直接后果。